除了周五、周六可以看一点好的视频以外。第五，谁违背了以上的规矩，一周不可上网。那这个规矩执行了快一周，总的说呢还不错。既有人说每个家庭都有两个窗口，就是电脑跟电视。不过现在除了这两个大窗口，很多人还有很多小窗口，你的手机啊，你的 iPad。那么每天开到这些窗口的时候呢，魔鬼就可能悄悄地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没有给孩子看电视，现在不得已才装上网。不是说不让孩子们用网络，其实我们孩子他们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他们很想有自己的 iPad。那我就说哪一天你们学会了两件事情呢，你们就可以有自己的 iPad。第一就是分辨善恶是非，第二就是要学会节制。如果你学会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 iPad。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是一幅生动的图画，描写基督徒面临的一个真实但是又可怕的一个光景。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随时想吞噬我们，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之机。如果你不小心不谨守不警醒，你可能就被魔鬼咬一口，甚至被他吞噬。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他就告诫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是以前我已经讲过，那里中文翻成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在原文里面是没有也的，就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一个简单清楚的一个命令，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给魔鬼可乘之机，要抵挡魔鬼，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首先我想指出魔鬼的两个诡计，这两个诡计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呢都中了魔鬼这两个诡计。第一个就是什么魔鬼诡计呢？魔鬼就是让人不相信他的存在。很多人不相信魔鬼存在，他们认为那是迷信，那是大人用来吓小孩的。这个对基督徒来说，这实在是很无知很愚昧。你有一个凶恶的仇敌，但是你却不相信他的存在，那你不重要他的诡计吗？正中他的下怀吗？圣经里面记载了那么多关于魔鬼的事，创世纪第三章魔鬼就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福音书里面多次提到耶稣赶鬼的事，但有些基督徒居然不相信魔鬼真的存在。可能是我们这些海外的基督徒信仰太过理性，一切超出理性的事，一切灵验的事情，我们都不大容易相信。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圣经上的话，魔鬼真的存在，而且现在可能就在。你可能觉得哇，真这么可怕，怎么魔鬼还在教会？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叫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第一个就是讲有撒在路旁的，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这什么意思？就讲有人听到，听了以后，魔鬼就把他神的道从他心里面给夺去了。就是你听到的时候，魔鬼在做工的。如果你现在听到你左边要做进，右边要做出，那从魔鬼正在你身上做工。那为什么魔鬼能够把神的道从你心里面夺去呢？其实就是你给他留了地步。你给了他一个机会，如果你对神的道本来就不可慕，甚至人类厌烦，那魔鬼很乐意帮你把神的道从你心里夺取，你听的道根本就不会进到你心里面的。还有，如果你昨晚上你睡觉睡得很晚，现在你听到的都要快睡觉了，那就是你跟魔鬼有地步，他很容易就把神的道跟你从你心里面夺取。或者是你听到的时候，你来崇拜的时候，你已经为今天安排了更多的事情，现在你就在想崇拜以后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哪里，那以致你身上人在这里，但你心不在这里，心不在焉， 那这也跟魔鬼留了一个地步，他很容易把神的道从你心里面夺去，你听不进去神的道。所以说魔鬼也很真实的，那你要怎么办？你不要怕，你只要信，用信心抵挡魔鬼，对神的道要渴慕，愿意接受，神的道就会进到你心里面，魔鬼就不可以把神的道从你心里面夺去。我自己对这个鬼魔或者鬼怪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小时候在农村，那个认为鬼是最可怕的人，一到天黑就不大敢出门。农村人也迷信，以为那个鬼都是人死了以后变的，所以要是村里面哪家死了人呢，村里面就觉得特别恐怖，因为那人变鬼了会出来，就村里面，所以小孩子完全不敢出去的。后来读书就慢慢接受了无神论的思想，认为根本没有鬼神这回事。特别是我觉得读了鲁迅所写的那个替鬼的故事以后，就以为鬼是假了，鬼是人装的，为了吓人，为了欺骗人，为了害人。所以后来觉得人如果装鬼了，真的比鬼还可怕。再后来读了圣经，信了耶稣，那我就知道神就神，人就人，鬼就是鬼，他们之间是不可复原转化的，有神有鬼。那我相信有神，我也相信有鬼，但现在我不怕鬼，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借着耶稣我也可以胜过魔鬼。所以那些魔鬼是真实的，你不要中了诡计，你不要觉得魔鬼不存在，他真要吞噬你，真要攻击你，让你犯罪，你却不相信他存在，那这里就中了他的诡计。那魔鬼的第二个诡计啊，就是他知道要人服侍他的，忽略他的存在，他不大可能的时候，他的臭名，他的恶行，他的伎俩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了，他就会有第二个诡计，他就试图让人觉得其实他并不是那么可怕，他并不是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要吞噬。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他以为他不否认魔鬼的存在，但是他觉得魔鬼跟我没什么关系，他不会伤害我的，就是他们以为魔鬼不会找他的麻烦，我们可以相安无事。即使魔鬼要找他的麻烦呢，他以为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胜过魔鬼，能打败魔鬼。这样想的基督徒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不认识魔鬼凶恶的本性，你也不认识你自己的力量，有些自不量力。如果一个基督徒想靠自己的力量与魔鬼征战呢，结果只能是一败的一塌糊涂。有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我们对魔鬼、对我们自己、对人有个清楚的认识啊，那我们就可以保证不被魔鬼吞噬，而且我们还可以胜过他。那这个跟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什么关系呢？使徒行传第26章，当使徒保罗在亚基帕万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提到了自己当年在大马士路上的经历。在那次经历里面，耶稣不仅仅拯救了这个扫罗，而且把一个从前逼迫教会、逼迫耶稣的信徒的一个扫罗变成了耶稣的仆人、福音的使者，他到处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那使徒保罗在回忆那次经历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主耶稣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给他的意象和使命。使徒行传26章18节，那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这一节经文指出了一个事实，这撒旦是属黑暗的，神是光明的。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瞎的，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撒旦弄瞎了心眼。这圣经里有一个字，这福音书大家想象，特别提到这个这世界的王，这就这世界的神，那个不是指的我们所信的神，这世界的神，这世界的王指的是魔鬼。因着人犯罪，这个世界就暂时握在那个魔鬼的权势下面。当然神的主权是高过他的，但是因为罪在世上，所以魔鬼在这个世上就有权势，整个的世界是握在魔鬼的权势下的。所以圣经称这世界的神，这世界的王是指的是魔鬼。我们在黑暗中，在撒旦的权势下面， 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除灭那个魔鬼的作为。他怎么除灭魔鬼的作为呢？耶稣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祭到死，败坏了找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当福音的使者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领受了，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心呢就开了，我们就不在黑暗里了，我们就不再受黑暗了，我们就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了神，他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这里就看到我们信耶稣以前跟信耶稣以后，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两个光景。信耶稣以前其实你是在魔鬼的权势下面，你是属魔鬼的，你是属黑暗的，但是神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那我们现在不再在魔鬼的权势下面，我们不再是他的奴仆，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神的奴仆，是义的奴仆。那这个其实在那个耶稣赶鬼的故事里面是最明显的。不过很可惜，那些不认识神不相信耶稣的人，看见耶稣赶鬼，很多法利赛人文士却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那就是他赶鬼，他一定不是说一个更大的鬼就赶出一个更小的鬼，因为他们不可以自相纷争的。但是他怎么赶鬼？他这样说一句话，也是说，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天哪，我们这些人啊，以前都在撒旦的国度里面，那耶稣那个撒旦就好像一个壮士一样的，我们没办法脱离他。但耶稣来了，他就把那个壮士给捆住，把魔鬼给捆绑，捆绑撒旦，然后就把我们从撒旦的家里面，从撒旦国家里面给抢夺出来，给拯救出来。这个叫做旧人跟新人，我们两个身份。是感谢神，主耶稣已经捆绑撒旦，而且已经把我们从撒旦的国度，从撒旦家里面给抢出来，使我们住在神的家里面，住在神爱子的国度里面。那这是我们新旧的两个光景。那如果你想想，如果你是撒旦，你看到你的家产被人抢走了，你会怎么反应？你不会不会就认了？还是说你要气急败坏，想方设法要把它抢回来呢？撒旦是与神为敌的，当神的儿子耶稣把我们从他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他的权势的时候，撒旦一定不会甘休的，他要与神为敌，也要与神的儿女为敌。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不可丢魔鬼的地步，不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什么叫跟魔鬼的地步？也就俗话大家应该知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我们住在光中，按着真理而行，行得完全，撒旦就找不到可乘之机来攻击我们。但是人都有软弱，人都不完全，所以常常跟魔鬼可乘之机。而且魔鬼是非常狡猾凶恶的，他认识你可能比你认识自己还神还多。如果你不贪财，他一定不会以财来诱惑你；如果你贪色，他就以色来引诱你上当。所以你要非常小心，对自己的软弱要非常的清楚，要远离试探，不跟魔鬼地步。我们最近都在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节，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如果我们说谎话，其实我们就在跟魔鬼有接触，跟魔鬼以把柄来控告你，来控制你。魔鬼最喜欢人说谎，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以谎言杀了很多人。很多人说谎以后，为了掩盖谎言，就说更大的谎言，结果就身败名裂。你们老师第四章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脾气，常常生气，而且不愿意与人和解，不愿意饶恕，我们就是在跟魔鬼扭地步。当我们的家庭教会中出现不和的时候，就好像墙壁上出现一道缝隙， 如果我们不赶快修补这个缝隙，撒旦就会在这个缝隙上做工，让这个缝隙越来越大，那么家庭教会的分裂就在所难免。这就是魔鬼愿意看到的结局。我们可以看一看魔鬼如何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犯罪，那我们也可以知道现在魔鬼也可能是这样来引诱我们犯罪。魔鬼首先就是让夏娃对神的话放松警惕，不捡神的话，不信神的话，然后他从容人的私欲，随着自己的意思行，结果人就违背神的话，就犯罪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那过程这样讲，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这个已经在那个撒旦跟那个夏娃的一段对话之后，撒旦已经对神的话，已经让夏娃对神的话放松了警惕，然后就出现这样的行为。如果你看这个犯罪的过程呢，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学习。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眼睛所看的。我们统计每一天人活去的信息啊，90%是通过眼睛进去的。那我们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如何回应这些信息呢？神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指南。在那个分辨上述的果子，其实放在那个院子里面，其实亚当夏娃他们一定可以看见的。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犯罪，那一天就犯罪了呢？那就是看你看到这些信息后你怎么处理。神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指南，那一天就是因为他唯已经被对神的话放松了警惕，不以神的话来决定他的行动，来知道他的行动，反而以那个魔鬼的话来知道他的行动。那我们每一天获取这么多的信息，愿意神的话来指引你，来约束你的眼，约束你的心，让你知道怎么回应。垃圾信息就要扔进垃圾桶，不能让它进入你的心。垃圾信息一旦进入你的心了，你的私欲就肯定会开始发动，那你就很可能犯罪。魔鬼通常在这个过程中啊，都是煽风点火，告诉你无所谓，你这样做神不会管，你这样做对你是有益的，你会觉得很快乐。如果你不用神的话抵挡魔鬼，你就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和肉体喜好的去行。我们讲那个传道书的时候，特别有一段对年轻的弟兄姐妹讲了，传道书11章第9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如果你说到这里的话，那样糟糕了。因为接下来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情，神必审问你。你做了任何一件事情，将来神会审问你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要喜悦神的道路，不要随从少年人的私欲，也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因为神必要按我们所行的一切来审判我们。我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犯罪的过程呢，是出奇的他们不重复。那以色列人进迦南过约旦河，第一仗啊就是攻取耶利哥，那一场战争可以说是神为他们征战，神让他们得胜。但是在那次胜利中间有一个小的瑕疵，有一个失败，就是亚干犯罪。那结果也导致以色列人第二场战争是一个全军，全军也在失败。那在那里神让约书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最后发现是亚干犯罪。那约书亚记第7章20到11节，亚干是这样回记载他怎么犯罪的，这样说：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丝麻衣服，200色壳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个壳的，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如果你注意这里面有了用的这个动词啊，它是看见，然后就贪爱，最后就拿，然后就藏。这个跟亚当夏娃的犯罪的模式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犯罪的一个模式。你整个过程， 直接看见，然后思虑在里面发动，你就探案，然后你就采取行动，然后你还得为你的行动掩盖，就藏起来哈。那这样的一个循环例子，在大卫身上也有彰显。大卫本来是合神心意的人，圣经记载大卫一生犯罪的事其实很少，但是有一件事，大卫大大的得罪神，而且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的记载。那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大卫与八十八之间那件事情。这件事其实不仅仅是奸淫罪啊，那大卫在这个过程中也说谎，也杀人。那这就是最后那个字就藏，他为自己所做的愿隐藏，结果就做出更多的罪了。但是这件事的起因呢，却是很简单的。撒母耳记十一章第一到二节是这样记载的：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子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拿邦。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就是这件事情的起因。他的元帅带着军队在外面打仗，大卫这次没同往。大卫本来也是个打仗的人，他这次没去，这可能就跟魔鬼留了一个地步。当然也可以开脱，因为他是王了，现在是已经做王了，所以可能不需要他自己亲自出去打仗了。那他留在王宫里面，应该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大卫应该是知道打仗得胜那个胜败的原则的。大卫知道的，得胜乃在神了。军队可能不需要他同往，但是他在后方，他在王宫，他应该警醒的为前方祷告，那才是他合神心意、君王臣服那个一个人的一个表现，应该的一个表现。但是圣经记载大卫松懈，他睡觉睡到太阳下山才起床，那已经跟魔鬼有地步。一起床以后，你不赶快处理国事，了解前方的军情，他反而好像觉得无所事事，到王宫的平顶上闲逛、张望，这就是再一次跟魔鬼有地步，那仇敌的机会就来了。结果大卫那天就看到一个妇人在洗澡，而且偏偏那妇人容貌甚美，那私欲就在里面怀了胎，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了。大卫那一次犯罪，他自己虽然免于一死，但是他的罪带来了死亡。乌利亚死了，他和八十八所生的儿子也死了。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撒母耳记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那个拿单指出他那个犯罪的更严重的地方。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不止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实际上这不仅是你不只能从人的角度去看的，说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生的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仅仅关系我们自己，更关系到神，神的头顶有机会亵渎我们的神，让神的名蒙羞。神的头顶，神的头顶就是撒旦。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的名就蒙羞。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看约伯受苦，你就能更容易明白，约伯就没有跟头顶有任何的地步，说神的名就在约伯受苦身上得到了荣耀。所以那个属神的人，被称为神名下的人，我们应该谨守警醒，不给魔鬼任何的地步，不仅不让我们自己受了损害，更是不让神的名被人亵渎，被魔鬼亵渎。当你没有犯罪的时候啊，魔鬼总是千方百计的诱惑你去犯罪，叫你觉得犯罪无所谓，犯罪很快乐。但是你一旦犯罪以后呢，魔鬼就会摇身一变，以另一种身份出现，他就是以控告者的身份出现，他会控告你，他看他说你看你自己，看你一身罪污，看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甚至让你觉得神都不会赦免你， 神都会拒绝你这样的人。你要再再三的犯罪，你觉得神还会拯救你吗？你是没得救了，那你就破罐破摔吧，跟我一起享受地狱之乐吧。这就是那个魔鬼，你犯罪以后他对你说的话。说很多人犯罪也非常痛苦。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并不是说大卫是不是犯罪的人。大卫合神心意，他知道神的心，神是乐意赦免人的。所以大卫他犯罪以后啊，他向神认罪，而且他宁愿落在神的手中，接受神的审判，接受神的惩罚，都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所以你要很小心那个犯罪的那个过程。如果你每一次试探临到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扼杀在最开始那种。那我们下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胜过魔鬼，就是看如耶稣如何胜过魔鬼的。魔鬼去试探耶稣，耶稣怎么胜过他的？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四节，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人有正常的生理需要，但是人应该用正确的方式来满足正常的生理需要。魔鬼试探耶稣，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自己当时的饥饿。那耶稣没有使用自己的权柄和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自己的不服，而是引用圣经上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击退魔鬼。如果你饿了，你能够投食物来满足自己吗？那在人看来是不是情有可原，但是神的话怎么说呢？不可偷盗。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有一句话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那没有我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吃的你不偷，他说你总要亲手劳力，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如果我们游手好闲了，你不亲手做正经事了，其实你就是在跟魔鬼牛逼逼，魔鬼他就可能诱惑你去偷东西。如果我们过去有赌博、醉酒、吸毒等等上瘾的行为，这些行为也是用不正当的方式在满足人正常的一种需要。那当你信耶稣以后，你就要远离赌博的场所，你要远离酒吧，你要远离过去那些跟你一起赌博、喝酒、吸毒的人，不跟魔鬼任何地步，要不然了，你以后的日子就比以前可能更惨。马太福音第四章五到七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次魔鬼变狡猾，他也引用圣经来跟耶稣讲话。不过魔鬼总是说谎的，在神的话上他不是加添就是减少，要么就是扭曲神的话。这他引用的话出自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到十二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在引用这句话时省略了一句，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神是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神并没有叫你故意爬在高的地方跳下来，然后他在下面接住你。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在试探神。所以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中魔鬼这样的诡计，犯出愚昧的错误。我们误会圣经上的话，对神的话不是那么认真，不是那么仔细，想当然就差不多。很多人以为祷告就是求什么都被得到，信耶稣就不会生病，有神保守就不会遇到苦难等等，这都是对神的话的一种误会。 仿佛圣经上有说这些事，但圣经上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这样说的，那结果往往都不如我们所愿，然后魔鬼就会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让你不相信神，让你不相信神的应许。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保罗说：“他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那一经文看起来仿佛这些异端异教都是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其实啊，这背后都是魔鬼的作为，所以这背后都有魔鬼的作为。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哥罗后书第十一章十三十五节这样讲：称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造成他们的行为。就像一假使徒假先知行事诡诈，但是他却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说你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那这是魔鬼的诡计。那些传异端，那些假师徒假先知只不过是魔鬼的差役，魔鬼真的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呢，就不算什么稀奇。所以我们不应该接待那些传异端的人，你更不应该凭外貌去看那些传异端的人。很多人中了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那些人的诡计，他接待人觉得他们都挺好的，那也愿意帮助你，帮你学中文，帮你学英文，这就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你不应该接待传异端的人，你接待你就是在跟魔鬼留地步。在耶稣魔鬼对耶稣前面两次试探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地方，就是魔鬼就对耶稣说的：“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怎样怎样，来证明，向我证明你是神的儿子。”魔鬼其实本来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了。那这个在魔鬼那个耶稣赶鬼的故事里面最明显的，那些人一见到耶稣的他就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早就说魔鬼本来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就试图让耶稣失败，让耶稣不能完成他的世间拯救罪人的目的。那耶稣他也知道自己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需要向魔鬼做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同样的，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向魔鬼做什么来证明我们的身份，我们只要专心遵行神的话，不管他怎么摇动你，不管他怎么欺骗你、诱惑你，你只要专心相信遵行神的话就可以。那魔鬼给耶稣第三个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把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很多基督徒都是在这一个试探上失败，爱世界，爱钱财，爱权柄，结果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能够侍奉神。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巴兰，不过不是好的名声，是因为他贪爱不义之工价出名，那甚至他七个女人都开口对他讲话，指出他的愚昧，指出他的错误。贪爱钱财，贪爱不义之工价，这成了后人的警戒。新约里面出卖耶稣的犹大，也是因为贪爱钱财，最后落得上吊而死。他本来是受使徒之一，而且负责管理财务，但是他因为贪心常常盗取公款，这就被魔鬼留了地步。魔鬼就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的心里，他为了其实只是要从耶稣的敌人里得到30块钱而已，就很少的，但是他为了这些出卖耶稣。那耶稣也明明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了，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 那耶稣怎么回应呢？就经上记着，当卖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神拯救我们，确实希望我们能够侍奉他。魔鬼千方百计的让神的儿女失败。我们从耶稣的另一个门徒彼得他的一次失败经历里面，也可以让我们学到另一个如何不跟魔鬼留地步。当耶稣称赞彼得蒙天父的指示，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学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时候彼得就拉着耶稣劝耶稣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那就彼得不希望耶稣死。耶稣转过来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人的意思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的私欲，也可能是别人的意思。彼得不愿意耶稣上十字架，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他爱耶稣，他不希望自己的老师 受苦，他不希望自己的老师死，看起来这是为耶稣好。但是耶稣却说彼得是绊他脚的，因为这不合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要耶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借着十字架耶稣要胜过魔鬼，要把人从魔鬼的权势下面释放出来。那这当然不是魔鬼所愿意的，所以魔鬼就驱使耶稣的门徒彼得去拦阻耶稣上十字架。那彼得自己的这个意思，这个时候正是他给魔鬼的一个地步，一个机会。但是耶稣顺从神的意思，不顺从人的意思，也不顺从彼得的意思，也不顺从他自己的意思，是着魔鬼退去。后来在科西玛尼园，耶稣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耶稣也没有随从自己的意思，没有随从自己的肉体软弱，而是顺从神的意思，接受十字架的苦恩。也是我们如果随从人的意思，就会跟魔鬼留地步。箴言二十七章十一节，人家经常讲，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如果我们自己贪图人的称赞，当人称赞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听到人的称赞，很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骄傲自大，那么我们离跌倒、失败、蒙羞就不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人，说些言不由衷的谄媚话，我们不仅自己犯罪，而且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如果你说言不由衷的谄媚话，本来就在犯罪。而且你把这样的话说给弟兄姐妹听，其实你把那个弟兄姐妹就放在试探之中。是人的称赞也试炼人，我们要很小心怎么听人的话。耶稣给我们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拜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不能单单的按照人的意思说话行事。还有，如果你看到弟兄姐妹难过受苦，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按照人的意思去安慰他。如果你看出来他是犯罪了，你不能轻轻松松说没事了，那神赦免你了，这样的你就在跟魔鬼有地步，你把他放在更大的试探之下，他对神可能失去敬畏的心，以后他更大胆的去犯罪，那结果就更惨。你应该和他一起悔改，而且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离开那个行为。现在魔鬼的诡计很多啊，千变万化，但是你要知道万变他不离其宗。魔鬼他自己知道他注定是灭亡的，所以他不愿意人得救，总要拉细人跟他一同灭亡。所以他的宗旨是什么呢？只要你不信耶稣， 只要你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那你做什么他都可以，他都愿意，他都愿意给你，而且往往是投你所好，你要什么他都可以给你，只要你不愿意相信耶稣，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是他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面对魔鬼的试探，最好的办法其实也是最简单的，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你要逃，逃离试探。当旧约里面那个约瑟的主人的妻子要对约瑟进行性骚扰的时候，约瑟就是拔腿就跑，即使自己衣服不要了也在所不惜。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意志力很坚强，靠自己能够抵挡诱惑。其实俗话都跟我们讲了，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玩火你必然自焚。所以你对魔鬼的试探，你认识到他这么的凶恶，他这么的狡猾，你最好上就是远离他。但另一方面，主耶稣在主道文内教导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非得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魔鬼。那主耶稣自己在离开门徒的时候，他也为门徒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罪恶。那这个就是基督徒活在世上的一个方例。如果我们信了耶稣，耶稣就把马拉基的填上去，那就万杀之，但是不是这样的。他不求神把我们让我们马上离开世界，但是他求神保守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脱离那个魔鬼的试探。这是我们常常面临的一个难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要知道这个时代，圣经里面用了两个字，或者八个字，两个词来形容这个时代：弯曲背谬、邪恶淫乱。这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充满了罪恶和诱惑。你靠自己怎么可能胜过这个世界？更何况我们自己还常常软弱，被肉体的邪情私欲牵引诱惑。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就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我们的仇敌魔鬼各样的网络。圣经好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直接去跟魔鬼打仗，他告诉我们的是不跟魔鬼有地步，你要远离他，不给他可乘之机。即使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他说了末了的话，他最后对信徒说的一段话，他也是鼓励信徒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将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如果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的神的全副军装，神为我们预备的全副军装，其实大部分都是防御性的。真理的袋子，公义的复兴镜，平安的福音鞋，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这都是保护性的装备，防御性的，就是要让我们不跟魔鬼有地步。你行在真理里面，你行在光中，你住在神里面就可以了，他没有让你要主动去跟魔鬼打仗。只有一样是攻击性的武器，它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是神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怎么去进攻的，怎么击退撒旦，就用神的话。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才能够胜过他。那我们岂不更应该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所谓我们攻击抵挡魔鬼的一个武器。当老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其实我看听很惭愧，因为我看他讲到很多经文是直接背出来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他是直接就背出来了。相比之下，很多经文我是写下来，然后照着读给你们听。我们的生命侍奉要有力量，有果效，我们不能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神的话语但是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是我们击退撒旦的一个武器。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今天是第四讲了。我盼望你不要以为麻烦，怎么讲这么多，我盼望你能够认真地听到，把神的话藏在心里， 我更盼望你踏实的去遵循神的道，把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不给魔鬼留地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撒旦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你爱子的国度。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既然如今我们不在撒旦的权势下面，主啊，你就让我们不给撒旦留任何的地步，要远离试探，保守我们的心，谨慎我们的行耳，不要犯罪。所以让我们对这事情要有清楚的、严肃的看见，不要觉得我们犯一点罪、说一点谎、随便的一个心思意念是无所谓的、还不重要的。主，你是祭血的神，魔鬼也在此随时的找我们身上的破口、我们的软弱，要攻击我们，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失败，让你的名蒙羞。所以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警醒祷告，不给魔鬼留任何地步。主啊，也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走义路，我们仰望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